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七看剧，我是你的主播五哥。
大家好，我是健健。今天我们就聊一部《迷雾剧场》。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说那个《迷雾剧场》就是不让播了嘛，后面的那些剧集。其实这个《沉默的真相》也是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之前咱们在群里不是聊到，就是《沉默的真相》播出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孤帆说的，说，哎呀，原来是那个。炎凉宇宙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确实是炎凉宇宙。然后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沉默的真相》这部剧的男主角是由廖凡演的中年版的炎凉，然后也就是那叫什么来的，沉默的真相吧，
隐
秘
的角
落，
隐秘
的角落里面的那个炎凉，那个是少年炎凉。然后还有一个秦昊演的青年炎凉和这个中年炎凉，这三部剧是一个人。因为这三部剧呢特地把其中的主角的这个名字改成了炎凉，就是为了让他们互相进行联动。那么也不知道后面还不会会不会有这个炎凉宇宙啊，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刻意的行为吧，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炎凉就想象成不能想象，他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炎凉，而且从时间上线上说是一样的。而且他，你知道他为啥是联动的吗？因为他提到过他之前做的事情，就是有人说，
那个雪人什么什么杀人案，那个就是无证之罪里面的那个嘛。
对对对对，就是秦昊演的那个炎凉。
对，
所以说他就等于然后无证之罪里面的炎凉其实也是提到了这个，他虽然是在之后播出的，但是他也是跟他之前那个沉默的真相不是隐秘的角落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联动，然后让他这个整个人就是从年轻到老，说不定后面会有老年的炎凉也不好说。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联动还挺好玩的。
对，因为都是紫禁城的小说嘛。
对，但是他在原著里面就并不是叫炎凉
啊，
但是他
是
为了这件事就刻意改成了。
其实包括那个隐秘的角落里面炎凉这个角色他也不叫炎凉。
对，他就是为了跟那个刚刚你说的无证之罪都联动起来。
是的，
就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最近在热播的电视剧《沉默的真相》。然后这部剧是由陈毅普导演，然后是由廖凡、白宇、谭卓主演的这部剧集，叫做主演的这部剧集，然后它也是这个爱奇艺的《迷雾剧场》的系列剧的其中之一吧。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风格上还是跟之前的剧差不多，就是那种玄玄乎乎的感觉，那种比较低饱和的那种风格呀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部剧的那个拍摄风格其实跟另外一部剧很像，一会儿咱们再说。是改编自就像刚才健健说的
紫
禁城的一部。
对，
紫禁城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就是迷雾剧场还是改编了它挺多的这个小说的。紫禁城最近其实被誉为中国的东野圭吾啊
是，我觉得它而且好像它的小说，就其实因为他的小说原著有些我没看嘛，然后比如包括那个隐秘角落，他原著那个坏小孩，还有这一部他的那个沉默真相，他本来的那个小说名字不是叫那个什么长夜难明是吧？
对，长夜难明。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其实这些呢，就好像说这两部他的小说的本身的结局会比电视剧改编的要更黑暗一些的，这两部都是。
是的。
所
以因为毕竟是电视剧嘛，它有些东西还是不便于去表现出来，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其实已经是对小说的这种很多内核的东西已经做了非常直白的这种还原。
是的，
然后这一点相对于之前的剧集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了，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太阳揭露的事情跟小说是一样的。
是，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改编也是蛮大胆的一个改编。
嗯，
然后紫禁城后面应该还会有小说改编，然后我就期待一下吧。然后就是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他这个中国东野圭吾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个人是就是咱们之前聊天你也发现了，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东野圭吾，虽然他的很多书我都看了，但我觉得紫禁城其实他更注重于这个 悬疑的这个方面，他是先提出悬疑，后面去逐步的去揭露这个悬疑因为什么事情而最后产生了一个什么，大家就是先给出结果，最后再去逐渐的拨开。但是跟这一点跟那个东野圭吾其实不太像。
东野圭吾他的风格我觉得不算是那种本格推理小说，他其实他是擅长写人性，就是
对，
我觉得他的推理就是他的所有小说里面案件只是他的一个影子，然后其实他更多是探讨人性。我其实是很喜欢东野圭吾的小说的，然后就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部就是那个《白夜行》嘛。
是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东野圭吾他除了《白夜行》还有另外一部就是那个《解忧杂货铺》，我觉得他是在人性对于人性的探讨啊这些方面他会是他比较强项的地方。其实他的案件
人性应该是人心的，
对对，人心就是或者是像一些就这种边缘化的人物，或者是像这种底层人物边缘化这些他们的一些心理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这种的探究啊，还有这些描写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其实还有我不是特别，可能有些人就是他的书名应该很多都看过，就是他有一部还有一部是叫信嘛，就东野圭吾。
东野圭吾他是更注重聊，就是
对对对，
他不太注重这个悬疑方面。
是，
然后紫禁城的话他其实就是
他悬疑
正好相反，
对对对，
他更愿意去了解悬疑这个事件的本身，而其实对这种刚才说的这种人心啊人性其实不是他主要刻画的方面。
就是我觉得紫禁城他可能更多的给人感觉啊，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原著，但是从他这几部改编的这些影视作品呢，可以感觉他是悬疑为主，但是通过这个悬疑的主题在探究他这一个比如这个案件的推理的过程，然后加入一些人心的
社会
对对对对社会的现象这样子反映出来的。
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其实这一部还是更多的表现了这个紫禁城的一些想法和内核吧。
是，
然后简单聊一下这部剧吧。然后就说你在看完这部剧以后，我们先说一下，因为这部剧是之前它算是一个宇宙的，就是炎凉宇宙的这个接着这个隐秘的角落的这个感觉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像是一套感觉的剧集啊。然后所以说你觉得相对于那部来说，这部你觉得两部哪部更好一些？
我觉得两部都很好。哎，
都很好。
我看完是这样，就当时刚看完隐秘角落不是我们录的时候吗，我说隐秘角落应该是近五年我觉得最好的一部，然后呢直到这个沉默的真相，我觉得他们两部可以并称今年悬疑中国悬疑剧的双子星，都很好看。就是它的侧重点我觉得就是这样讲吧，我觉得隐秘角落呢可能更多的我看的时候呢，就是它不是有很多细节有很多埋伏笔啊埋这些东西的时候嘛，然后一直到最后它最后两集引爆啊这种的。然后但是像沉默真相他一开始就是给了一个江阳死亡的一个，就其实他把江阳这个人物的结局是第一集就给到你了嘛，然后只是在探究这个过程，并通过探究江阳死亡的这个过程，然后扯到了他的相当于又讲述了他的人生的感觉。然后所以其实沉默真相我看完以后我是更多的是那种震撼，然后还挺感动的。我最后一集我看了我都哭了，然后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能隐秘角落我看完以后我会觉得可能会意犹未尽，就会觉得可能你比如像我会在想有时候可能会脑补一下比如朱朝阳这个可怕的张东升 2.0 他成功逃脱以后可能会干一些什么更恐怖的事情啊或者怎么的，然后会有点这种好奇。但是沉默真相我看完以后是那种就是很难受。
对， 所以说相对来说你还是更喜欢现在这部是吗？都两部都还不错，
两部都喜欢，但是就是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留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当初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是我只说看我看第一集的感受啊，
嗯，
就是那种，你知道它的这个开头和一部剧特别特别的像，我一会儿再说是哪部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这么认为，也可能不这么认为。
嗯，
然后我是觉得这一部其实相对于，隐秘的角落来说，它是有些简配的。我所谓的简配，我们现在不说剧情，我们就光说这个拍摄手法呀，包括这个镜头呀、叙事呀各方面啊，就光从这种影视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相对于隐秘的角落是有简配的。首先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模仿性的，不像是隐秘的角落。当初我们在聊的时候，首先这部剧它的镜头感特别的好，
是
它给人的那种特写呀，或者是整体的这种大的场景啊和这种调度和转换，我觉得特别有原创性，这是第一点。
对，
然后这部剧的话反而又回归了过去比较传统的一种拍摄方法，然后它的这种调色啊，包括整个场景的调度什么的，其实并没有隐秘的角落那么精彩。
嗯，
就相对来说，所以说如果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更喜欢内部啊，就是我光说的是就是镜头和调度啊，还包括这种转场各方面啊，然后还有这种悬疑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越看越觉得它跟一部剧非常非常的像。这部剧叫《信号》，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就韩国的那一部嘛。我觉得韩国的那种推理吧、悬疑类的，应该暂时我觉得没有看到超过这部剧的。就《信号》很真的太强了，
《信号》真的很强。《信号》的话，如果大家现在打开这个你的百度去搜信号两个字，你看到信号的海报，其实它就是切一半，然后两条时间线，
是，
然后一条是过去的时间线，然后一条是现在的时间线，然后它经常会有两边的这种平行剪辑，然后而且它的那个色调啊，那个如果回到了过去它是一个非常暖的色调，如果到了现代的话它是一种偏冷的色调，然后它会有这种冷暖色调来回的切换，这种感觉会给人感觉特别爽。然后那个信号里是大量运用到了这样的平行剪辑的方式，比如说其中有一段，就是我说的信号啊，信号其中有一段是他们就是在追车，然后就是现代的男主在被一个人追，然后过去的男主在追另外一个人，然后他会反复的切换，会感觉过去那个时间线的人在追现代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人的感觉，这是一段。还有一段就是他们拿到了一个录音，然后过去的人其实是在录音的这个现场，而现在的人在听这个录音，他会来回反复的切，然后让大家感觉是在一个场景中。
对，
你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因为像这种的表现方式和剪辑方式，完完全全的就被用在借鉴到了我们现在看到了这部剧里面。所以说它包括色调啊、转场啊，包括这种演绎的方式来说，基本上跟那部信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要先提前说，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拙劣的模仿，而是一种我不能说算致敬，一种学习吧。我觉得它学习的是很好的，就是把一些很优秀的这种演绎方式吧借鉴到了它这部剧里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过瘾的。而且它也是跟这个剧结合了一下，然后他把原来就是信号是两条时间线变成了这部剧里其实是三线并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用三条时间线来切，可能感觉上就感觉更丰富一些吧。然后这一点我是算是觉得它比较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从原创性上来说啊，我觉得还是这个隐秘的角落要更好的。
对对对，
但对，所以说相对这样来说，其实我更喜欢
隐秘的角落吗？
隐秘的角落一些，然后包括它整体的这种调度，然后有很多方面，我觉得它比隐秘的角落要比现在这部《沉默的真相》好很多。首先就是我们在看隐秘角落的时候，其实是完全的沉浸进去的，
是
它不会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那种情绪总是被打断， 那种打断会让人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因为你知道我在爱奇艺，你知道是买了 VIP 的，
嗯，
就是买了 VIP，
就是那个广告是吗？
而且我交了钱
的那个，
而且我交了钱提前看，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隐秘的角落实在是太火了，他就疯狂的在里面加就是剧中广告、
啊、对对对，就是那
个这
个
剧中广告你是去不掉的，
对，就是他比如像那个什么良品铺子，就那种、
不是我这个、
嗯、
这个还不影响、
啊那个、
但是他比如说他大概是播十几分钟突然会跳到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自己演员演的那种广告里面、
啊、是的就会打断，真的他经常，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就经常，他比如说正好你的情绪到一个地方，就是哎下就是一个点的时候，然后哎突然加一个，然后就觉得啊什么鬼东西好烦。
对，而且你知道里面的人是很正经的在演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很情绪，演员很情绪的也在演这个东西，
对，
但是突然切到广告，你知道那个广告也是主演去演的，你就突然看到两个主演白宇和这个
牛超，
嗯，对，
就那个
他们俩就突然
什么酸奶的那个广告，
对对，突然在那里搞笑，你一下就会，你知道吧？你就他们，你看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努力啊，在去不平啊，在抗争啊，突然一下就切到两个人在搞笑的那种广告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很过分的一个事，我觉得他们以后要改。
而且我觉得你里面加一个，我觉得行。中间切断一下，
两个嘛，对啊，
它里面好像两个还是三个，
两个
就是
我记得是，
反正我记得好像是
三个，
我大概看十几分钟，它突然就会切到广告，
就是它，
我看十几分钟，它会突然切到广告。
那我想想哦，三个，它是一个是白宇跟那个牛超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那个车的吧，啊，我忘了，
对，
然后还有最后就是你最后到片尾曲那一段，它又加了一个，
是，然后就还说到了这种。偏差广告，我觉得倒是不影响剧情啊。但是你是因为我是因为中间插的那几个广告，而再看到距离的那个广告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很膈应。
我
是
觉得吧，
你不插那个中间
片头片尾这种，我觉得无所谓。
对对
对，你不要插到那些，而且他每次他都是插那种最啊、就是把你情绪调动起来啊，然后下一秒可能就要说出一些比较重点的话啊，或者是进行一个某一个东西、
嗯、
或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就给你加一个，然后就啊，
而且你知道就是，而且你看他们就是从头到尾吃的都是良品铺子和那个999感冒，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良品铺子连八几年他们都在吃那个小零食，你会觉得特别的跳脱。当然这个就是
我觉得影响到还好，
对、
嗯、
置入广告还好，但是你一旦就有刚才那我说那几个中间切的那个广告，你再看那个植入广告的时候，你一下心里就那种特别的窝火。然后我就想到了，就是还是再说到了这个隐秘的角落，隐秘的角落里后它是插了很多广告的，你知道吗？中间超级多的广告，但是都很自然，你不会觉得违和、
哦、对，
但
是就
是
他没有说明显，像这个其实他每次给那个植入啊，它是有很明显的会给一点镜头啊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它就是植入的嘛，但只是说
它会给那个产品一到两秒
一个特写啊，然后或者就是比如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他们去找那个就是那个叫李什么，就他的那个同学，就那个教授他老婆、
嗯、
然后不是那个颜良他们去找他了解侯贵平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端了一个咖啡还是茶，对，然后放了一个良品铺子、
啊、
然后打开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至少啊，
对，
反正还在我可以接受之内。我是很反感那种，就他们以前有一些那些加那种植入，他还要加到台词里面，我就觉得很恶心。
是，然后还有你看像那个谁朱伟在炸那个楼之前他在吃泡面，吃完泡面他会把那个泡面放在那里再好好摆好，把 logo 对着镜头，然后给一两秒的特写，然后朱伟再走出去然后把那个楼炸了，然后哎就觉得没必要。
哎，可能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跟那个隐秘的角落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
那是，
就是隐秘的角落他的那个广告做的就很高级，他不会这么正经的去拧，就是拧这种家，而这一点对这个剧的观感其实挺差的。就是我看这部剧，他们说 打低分的人都是因为广告太过分了。
我觉得吧，这一部就是像你说的，确实从原创性还有这些方面哦，是赶隐秘角落差很多。因为隐秘角落，我刚刚也说，就是它给我的感觉跟这部不一样的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它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它整个人物内核吧，它这整个故事是很悲壮的一个故事，然后再加上确实白宇的演技，还有这里面就大部分就演技这些演员的演技给搞出，就是就都给衬托很好，所以说就是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呢，就那个情感一弄出来，然后就让人感觉很难受。其实中间的话，我就像你说的，我的投入看的时候那种代入感是肯定没有隐秘的角落那么好的。
是的。所以说就我只是说就是相对来说，其实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沉默的隐秘的角落。
隐秘的角落，对，
就是相对来说，但其实要做的更高级一点。然后这部剧尤其第一二集的时候，那好多个镜头啊，就是会有点虚焦，你知道吗？就是对人物特写的时候，就是他的无论拍摄啊什么的，其实不像那个沉默的就是隐秘的角落那么电影感和那么高级。就是我总的来说，这部剧你还会觉得它是一个电视剧，但是隐秘的角落你会觉得它很像一个电影感的一个东西。
对，
这一点其实就是还是有一点退步。
而且隐秘的角落那个导演，我之前就说辛爽太厉害了，就是他，而且他不是以前辛爽之前搞过乐队是吧，然后他那个隐秘的角落那个配乐啊，我也觉得是真的一绝，太强了。他那个音乐还有什么时候该插什么样的，就他放的隐秘角落里面很多那些插曲啊，包括他片尾曲，你单拎出来是那种很难听的，就可能你都不会想去听的那种，但是他放在那个整个剧里面，在某个就是环节那个情况下放，你就会觉得很适合，然后太贴合了，又很完美，就整个感觉就是非常好。
对，反正就是我就是感觉反正是影响其实挺大的，对这部剧来说，因为你看这部剧的声量明显就不如那个隐秘的角落了嘛。
这部剧
就是他的在网上的这个声量，
对，
他是在后期的时候，
后期就是我说是后面，尤其是结局最后一集，
然后才慢慢的被人所关注到。
因为
这个其实跟那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在看第一集之后就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它很好，但是有点这种感觉，
还是差一些。
对对对，就反正
就只能说这一部算是以前的那种就是传统的那些悬疑里面做的还行的，就是至少里面的演员演技啊，包括他很多可能我们觉得小说可能不好还原的地方，他都尽可能的在把它说出来，因为他其实本身的这个内容也是有点敏感的嘛，就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反正，哎，我觉得要不是整个故事本身加上演员的演技，他加这些东西，如果就是像放到以前的那些他再改一改或者是再搞一搞，那可能这部剧就毁了，完了，根本没得看了。
是我觉得就这部剧其实就是以本身的那种框架和内核已经很棒了，
对，
然后拍出来这种感觉和调度什么的其实都出了，只要再稍稍再细细的打磨一下，再细一点点打磨一下，出来的感觉就会好，更好一些。
是的，
就是就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吧。好吧，那咱们聊聊剧情吧。然后这部剧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在一半的时候大概猜到后就已经猜到后面的剧情了，
是，
反正我个人是这样，
我也是
大概上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后面其实就是一个我感觉在最后三四集的时候就是一个演员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吧。
对，
然后整体的这种尤其是白宇的表现，就是丢钱包那场就非常的让人，
我也觉得
对，
就是很揪心，就是这样讲吧，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中间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已经猜到，就是他包括他跟朱伟他们那么多，就中间很多集嘛，就讲的是他们怎么去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线索，但是又那个线索又被毁了，然后好多次这样子积累嘛。然后其实你看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我形容中间那几集看的，就是我自己都觉得越看越生气，然后就觉得那坏人好恶心，然后所以这些就是包括里面剧中人物的情感跟你观众的情感都是会积压嘛，然后到最后面那个地方爆发，然后宣泄出来。然后所以说最后一集就真的很好看，但看完了也真的是很难受，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讲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怎么让坏人受到正义的制裁的道路上，就是怎么
艰
对的艰辛，然后还有一个人包括像江阳，哎，就是你会觉得他当年那么闪耀的一个星星，就因为就为了去执着于这个主张正义的这一件事情，然后被他整个人生就被颠覆成什么样子。
嗯，是他那个其实剧怎么说呢，就是两个善良的年轻人的热血年轻人的这种付出的一个不好的代价吧。
就像其实他剧里面不是也有说嘛，那个江阳他自己不是都说嘛，他其实后来呢他也想就是大概想通了，包括朱伟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还在纠结于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一口气嘛，就是
对
到他们那个后面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份执着，因为如果他们不坚持或者是就这样放弃，那他们之前的付出是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是的，然后就是我感觉就是白宇就是那段真的就是演出了那种，
是
因为以前我们网上
老说他丢钱包
男人的崩溃只是在一瞬间啊，
是的，
就是你不会特别有代入感啊，就是那些不像网络上那种段子，但是他是真的演出了那种崩溃只是在一件小事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挺动容的，尤其身为一个男性，我觉得还是看起来确实挺难受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丢，就他是借丢钱包这件小事儿嘛。你看，其实朱伟跟陈明章也是劝他，就是说，这些东西到时候我们后面就是我陪你去补，或者我帮你补，什么都是比较小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是从当年的一个那种，算是混得比较好的一个检察官变成了一个怎么讲
底层人，
对，就是一个有过案底的一个出就是做完监牢的一个出来的人，然后就是他的人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
就是我当时是看弹幕嘛，我有时候看剧会开弹幕，反正有一条弹幕就是说其实他通过丢钱包这件事情可能触发他丢掉是整个他的人生，
是
就找不回来了当年的那个江阳嘛。
可能有些东西比如说身份
是
能拿回来，钱可以拿回来，但是他承载他的那个东西其实已经丢了，
对，
就装他的那个钱包也就承载他的那个东西其实已经消失了，再找不回来了。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白宇吧，就是我之前也挺喜欢他的，就是以前觉得他演技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剧我感觉他演技比以前更好了。
是也算是比较聪明的演员，他会挑自己的戏，对，
而且就是他也就是其实白宇跟朱一龙他们两个不都是因为镇魂火的吗，火起来的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两 这两位演员其实我都还蛮喜欢，就是他们没有说，因为当时他们刚火不是也是蛮流量的嘛，也没有说就是随便，其实白宇也是没有说接很多一些乱七八糟的剧，其实他还
是
自己有去沉淀自己的演技的。
对
对，
然后他算是对从流量转成这个，
对，他自己也有，
演技派的这
种，对对
对
对，那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肯定这种东西跟演员自己他在希望自己在演技上突破有这方面野心也是有关系的嘛。其实像朱一龙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这两位演员我都还蛮喜欢的，就不像嘛，就是像有一些之前有一些流量呢，就是他可能一夜爆红啦，然后干嘛就开始狂接差不多类型的，就基本上可能都是那一种类型的一个那种角色，你看多了就会腻的，真的会有视觉疲劳。
是，就有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那种感觉要是一旦失去了，你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就是流量这个东西，你一旦就是能够转换成小生的话，那你后面其实就很好混了。就是我那天看一个帖子说，现在这位演员就是你一定要转型，你只有一次转型的机会，如果你一次转型失败的话，那你后面永远都不会再转型成功了。但是如果你就是一次转型成功了的话，后面你永远都是一个小生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吧。然后我觉得白宇就是后面这种感觉，就是他从这个从这个流量转换成这个小生，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是的，
后面其实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
嗯，反正
就是，
我现在觉得至少你看这部剧里面，其实演技派老演员也很多嘛，你看像那个就是廖凡不用说了，
对
廖凡不说了，然后像谭卓啊，
啊，我很喜欢谭卓，
对，我也很喜欢谭卓，然后还有其实像陈明章，就是演朱伟的那位演员，我眼熟，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他演了公孙策，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他眼熟。然后总的来说的话，他们其实这些就是你看他们之间对戏都很好，就是没有说很明显的，你像有一些就是怕嘛，就是那种你很明显的一个是就接不住戏，最怕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
嗯，
相对来说这里面其实稍稍，我不说他不好啊，稍稍有一些弱的就是侯贵平
啊，是稍弱一点点，但没有说弱很多。
对对 对, 对, 对，
嗯，
那就是算是完成任务吧，我觉得。
对，就是无功无过。
对对，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三条时间线吧。
哎，
然后其中最早的一条时间线其实
就是
侯
贵
平
线。对
对，侯贵平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悬念，
就
因为就是我们一早就知道他死了，
是，
然后就是最早他是出现在这个纸面上，他就没有人没有出现，
对，
前好多集他准，然后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就说哎，侯贵平是谁，强奸妇女，然后那个跳河自杀怎么怎么，你会给一个不好的印象。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就感觉还挺阳光的，怎么会他干那样的事儿？然后后来逐渐的会发现他是这个一个核心的人物，然后是另一条时间线，然后后面我们知道他死了，我们绝对知道他是冤死的，而这个冤死的过程他到底为什么死的呢，然后就是整个贯穿了三条线，从他的那条线贯穿到了江阳那条线，再从江阳那条线贯穿到了现代时间线，
现代，对对
对
对，
算是一个最线索式的人物。
嗯，
然后江阳算是一个
中间
索引线索，
对对对
对，对，
串联
索引线索人物，然后廖凡是一个破局的人物，就三个，三个男人，三个时间线。
是的，
那其实相对来说这三个时间线我觉得侯贵平这条线确实比较弱，因为他的确实没有什么故事性，因为他确实一个线索性的人物的话，他那条线其实就特别特别的简单，没有什么太多。
就是侯贵平那条线只是说引出这个
对
底下的这种淤泥吧，就相当于你扔一个东一个巨石下去，把那些脏东西给现出来。然后呢，江阳他那条线呢，主要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个脏的这些东西就是 展现到世人眼前，就是把它给暴露出来。然后廖凡的那件事情就是那条线呢，就是最后的嘛，就是终，就是怎么去完结这件事情，就把因为江阳他把东西暴露出来以后，那他们就要去制裁他了嘛。
对，然后这三个人物其实是靠着一个女性，也就是谭卓演的这个人物，来把他们三个，
哦、他叫李静，
然后三个人串联起来。然后李静其实就是，首先她是侯贵平的女朋友，然后是江阳的，
然后
江阳的同学，
对，江阳的同学张超，就是同时又是就是是侯贵平的前女友，江阳的同学，然后又是他俩的师母，后来变成了，
对，然后。最后他是跟这个他由他其实是去联系了廖凡、
啊、
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线。对，
是的，
我觉得谭卓演的其实特别好，因为你看他的三个时间线是不同的感觉。
就侯贵平线里面感觉他就是那种蛮就是那种
就是男生旁边的小女友的那种
感觉，小女友那种感觉，就是小女生的那种，还也是比较单纯。但是就比如说侯贵平最后回去那一次，他有感觉，就可能第六感感觉到了他不想让他走，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说很强硬的去留住他或者是怎么。
对是。
然后呢到那个江阳那条线呢，他就是那种他其实会有点想去就成熟了吧，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但是呢
他江阳这条线他应该处于一个困惑期。
对，就是他其实自己也他想去帮他就是伸冤，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胆量的。
对，他需要人帮助。
对，
然后到了第三条时间线，他就彻底变成一个冷静的策划者和这种就是谋划者的这种感觉，就是以一个三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然后把三条时间线通过它来串联在一起，然后感觉还是挺棒的。然后谭卓也是，我觉得真的是一步一步强的这种感觉，步步强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就是他第一场出场的是跟侯贵平在那个车站拥抱的那场，当时我就真的觉得好像是一个少女的感觉，完全没看出来是谭卓，到后面我才发现，哦，这是谭卓，就是他真的是演什么样的戏都行的感觉。
对，就是谭卓他本身，就他以前也是演那种文艺片为主的嘛，
是，
然后就是他以前演的片子我倒是看的不多，但是呢，就是他之前不是有演过那个于正的那个《延禧攻略》里面的那个高贵妃吗？然后就是他那个高贵妃的感觉，就演的也很好，其实，
对，
就是
对
跟他角色跟角色分的挺，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角色跟这次李静的这个角色跟之前那个他演的高贵妃那些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就像刚刚说的，他这三条线的每一次李静的不同年龄下的那种，就是反应啊，包括他的那种给你感觉也都是三个不同的感觉。
是，整体感觉
对，就是
挺不错的，
演的是很也很好的。
是，然后那廖凡呢？
廖凡我觉得这一部感觉就颜良吧，就现代线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感觉廖凡，我这个他给颜良的这些笔墨，我觉得刚开始吧，前面就不是那么的亮眼，就是可能是最后
是
我觉得是最后一集，最后两尤其是最后一集他后面那个给了我惊喜。
是，我觉得廖凡这个演员他跟那个我们之前其实聊过那个很多人很像，那些老演员像什么陈道明啊或者之类的，
是
他演谁都像，
对，
他演谁都像在演自己，
是就
很稳，就他演的时候他演的所有角色其实相像，就有相像性，不像我们刚才说的谭卓，他其实每部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廖凡就是他已经有自己固定化的一种表演方式，
对，就是他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看的时候呢就感觉颜良就是他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就像我刚刚说这一部剧呢，我觉得
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就是 你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哦颜良，你会说啊、哦、廖凡这种感觉
这样吗？
你不会说真的，你就会
我是觉得他是就是演出了他的这个版本的颜良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嘛，不是说这个颜良宇宙嘛，就是之前无证之罪里面那个
秦昊
他们两个感，这个两个颜良肯定都是给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是，但是就哎，就是你看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每次比如说侯贵平出来我就说啊侯贵平，然后江阳出来我就说我不会认为是白宇啊江阳怎么怎么样，但是廖凡一出来我说哎廖凡出来了，这种感觉我不会说啊颜良出来了，颜良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我那种感觉，就是
有，
就是一种感觉，
有你说这感觉我大概懂，但是我说就是感觉这部剧呢，就是觉得颜良这个角色确实也没有给他太大的一个空间，就是江阳太耀眼了，江阳这个角色真的就是绝对的主角，感觉就是太耀眼了，所以反而觉得颜良可能相对来讲会稍稍的偏配角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思考啊，或者是在怎么说，在
就是
在思考，
在推动剧情发展，
对，
就是这种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偏于工具人的那种感觉了，就是
对，是是是，
就是反而我觉得就是说哎，江阳这个角色太耀眼了，没办法。
是江阳我觉得他耀眼是在后期的一个爆发吧，就让他这个
积累到后期，
让他这种
对
让他这个整个角色就串联在了一起，那种变化就感觉还挺
是的，
挺具有冲突性吧，感觉
是就是我就是为什么说觉得白宇这一次感觉他演技更好了，因为你看像刚开始就是江阳的那一种变化嘛，从最开始他刚出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法这什么政法界新兴的那种就是年轻人的朝气啊什么的，包括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其实我就像说眼睛是发着光，然后呢到后面他入狱以后出狱的那一个，哇就整个感觉他的光芒就暗淡了，瞬间就失去了光芒的那种落魄的感觉，然后到最后他的那个决绝的那种哎就看完很难受。
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
对，
这一点是让人看得非常爽的，就是一个最终反正他们也是揭露了真相，然后惩罚了罪犯，就看起来就是一个过瘾的结局，还挺好的。
哎，但是就是到最后呢会有些唏嘘吧。
是就是就算是这些正义的人其实也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是的，然后但是最后那个地方，就是他陈明章跟廖凡的最后那一段对话，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我就说廖凡演的颜良这个角色就把他拔高了一些。
对是的。然后你会想就是一定要靠这种方式才能赢得胜利吗？就会觉得有点难受，
就是你只能用这种迫不得已，对对对，就是其实按理来说他们选择这个办法应该是最最最为下策的一个办法，就是实在是没有招了，他只能通过这些这样子才能够，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很就是唏嘘的地方呢，一个就是江阳好好那么的一个人一辈子就这样子蹉跎在了这件事情上面，甚至最后都死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还有一个你最就也很唏嘘的地方，就是正义要通过这么残酷的牺牲，这么惨的事情，然后才能够得到伸张，就会觉得很难受啊。
是就像那个名字一样，就是沉默的真相。
我觉得他本来那个长夜难明也很就是这个名字也确实、
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公权力的介入嘛。到这个剧的后期的话，他这个上层公权力其实介入会帮助到他们一点点吧，然后但是在小说里是完全没有的。
是的，而且小说里面说好像最后他最后一句话也只是说还有一个更大的老虎，然后就说大老虎落马嘛，然后到
是
都过了很久，然后大老虎落马，
就你能想到的他有这么大的权力去阻止他们几十年去干这个事情，已经一定是权力非常大的人，而不是说剧中这种几个人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对，反正是总体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改编吧，就是能够理解的，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毕竟这个涉及的话题还是挺敏感的，它不改编可能无法过审。
是，
就是他，你同样讲公权力的这种滥用啊，或者这种，就是之前不是有一部那个《人民的名义》嘛，然后也是讲这些，就是他给你的感觉，《人民的名义》呢，就是他们本身就是这种内部怎么去自纠的一个过程，那种感觉。
你知道人民的名义侯良平他本身就是公权力，
对，他本身就是一个公权力、
就是、他已经是权力的高层了，别人能拿他怎么样吗？
是的，
他一旦他去干正义的事情，那就是相当的顺畅。
对,
对，
然后就
那最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你知道、
嗯、
那部片子伸张正义的侯贵平侯亮平，然后这部叫侯贵平，他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命运，你知道吧？
这个就讲的是无没有后台，没有什么什么这种然后底层人物嘛，怎么去伸张正义？
是，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形成。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几次就说他，哎，就是那个侯亮平，哎，不对，是侯贵平。我说哦，侯贵平怎么样？确实还是挺有迷惑性的。我总感觉这个名字是故意的。
嗯，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嗯太巧了吧，这也
对你侯亮平可以那个，
因为
你有
就像他们是他们那个人民名义就是高层的嘛，他们已经是你看侯亮平他是他老婆好像挺厉害的是吧，
他老婆的父亲是副国级。
对嘛，那这、
啊、
你这谁敢随便动他。
对，而且那部剧里面也有什么被陷害啊什么的剧情，跟那个很像。
是，但是他们这那种陷害不会说是说像这种就直接搞死你啊，怎么就那种下黑手啊这种的了，就是这么随便了。
就反正挺明显的那种对比，我觉得。然后这篇就侯贵平，让你看看真正的侯亮平要是干这些事情会怎么样。
对，其实真的张扬，哎，真的这个角色太悲壮。看了我当时看到最后一集我真的一直在哭，尤其是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最后的那个自己录的那段视频的那一段，哎、
嗯、
看得我真是难受啊。
对，其实又说到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会这么干吗？
可能很多人都会像张超当时劝他一样吧，就算了，你这个你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张超他作为当时他们刚开始江阳他们去找他的时候，其实是想说通过张超，可能因为他毕竟是大学老师嘛，应该是还可以认识一些、
嗯、
就是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一些政法系统的一些比较高层啊，或者是有话语权的人，但那样子张超都劝他们不要去碰这个东西、
嗯、对，
包括刚开始陈明章其实他讹他钱啊，这些也是在劝他嘛，就是让他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因为像他们这些有过一些社会阅历的一些年长辈吧，就哪怕其实陈明章、
嗯、
我觉得陈明章应该也猜也还没有猜，他最后他不是当时也说这件事情比他想象中还要复杂嘛，就他可能就通过他们去直接篡改他的那个法医报告，他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应该背后是有不简单，然后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他可能猜到这个东西估计你不要去碰，就碰了可能就很危险。
对
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这种社会阅历比较深的，然后但是所以就是讲的是像江阳啊还有侯贵平这种年轻人嘛，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年轻人嘛，那种刚涉世未深，然后懵懵懂懂，然后很有冲劲，然后就是这种 年轻人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才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些事情。
嗯，
对啊，
就你知道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就很矛盾，就是
你比如说你刚刚说换作是我可能不一定、
嗯、
我应该会选择明，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明哲保身啊。
就你知道很多人说这个片是中国版的熔炉，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到不了熔炉那个高度、嗯、我不
是
说这我不说这部剧不行啊，我是说他熔炉最后他会带动一些东西，但我觉得这部剧并不会
带不动，他只是讲了一个社会的一个、
嗯、
怎么讲，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不会摆在明面上的一些潜规则，或者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楚的一些生存的法则，或者一些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像江阳就像说的，大家都是随波逐流的话，江阳干的这件事情他就是逆流而上啊。
嗯，
那没办法。到包括其实到后面有些时候我觉得其实他可能剧里面没有明确表现出来，我觉得可能也有可能他也有后悔过或者是怎么，但是那种时候呢，哎，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说能够做到他这种地步的一定就是那种心智很，就是他就是执着于这件事情。
他其实我觉得，我跟你讲，这部剧不是很像熔炉，但是我觉得很像另外一个而且咱们出过节目的剧，叫做那个辩护人。
嗯、
你知道辩护人说的是什么吗？辩护人说的是这个律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就是想挣钱的律师，然后他之前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受过这个一个饭店的恩惠。你看过辩护人吗？
听过，但是我没看。
咱们做过节目嘛，然后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这个老板的儿子被抓走，但是他是被冤枉的，就说他们看禁书啊什么的，然后就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啊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他们又没有任何办法，是因为是以那种你知道政府的某些人员有这种很大权力的人把他们给他们弄瞎编造了一个罪名，把他们抓去折磨这些小孩什么的，然后他当时就要去救这些小孩，一个律师的身份，然后就受到了很多的阻挠，然后他自己的这种名誉啊什么的就整个受损，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就是要去他辩护啊什么的，然后也用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手段啊什么的，最终他成功了，但是他自己进了监狱。
嗯，
反正就是跟那个内核有些像，我觉得很像，因为我一下就想到了那部剧，也同样是一个过去的年代的那种的一个剧集吧。我觉得，反正也是表达一样的东西。然后那部剧你知道，就是他其实说的是一个韩国总统卢武铉的一个故事嘛。然后卢武铉后面就是因为间就是这些正义的举荡，慢慢最后成为总统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然后就反正国家之间不同吧。我觉得即使是我们有这样的剧目，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社会反响吧。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刚才说很矛盾是因为什么吗？就是之前我们聊过，我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尤其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可能慢慢很难看到这样的剧了。但是，一年一年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剧。就我就觉得啊，还不错的，至少还是有人愿意去表达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好的。
对，因为哎，我也不能说，因为毕竟，就是还好吧。其实他这部剧就是在可以过的范围内，然后。
嗯，
再尽量的再说一些。
对，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艺术作品这个东西，如果只要你愿意表达，总会有人能听到一些事情的。
是，
然后可能是受限于制度啊各方面的东西，你这个作品不能表达得很清楚，但是你隐晦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到。
嗯，
然后你千万就是我很怕大家就害怕，就是因为害怕被封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不去表达了，但是还是有愿意表达的人，我觉得在至少对于我们自己舆论的来说，有些东西还是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然后它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吧，感觉。反正希望就是文艺工作者们还是能够给自己一些勇气，努力的去表达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吧。
在可以过审的范围内，然后疯狂，他们不是都说这些都属于什么在不过不了审的边缘疯狂试探吗？尤其是之前隐秘角落他们就这么说，就一直在疯狂试探，
在那个过审的这道线线上疯狂的踩出自己的小脚脚，
对，
探出自己的小脚脚。
其实这挺好的，我觉得至少、至少比那种哦，就是你完全改变，就是你拍不出来，就是他为了安全然后就在那里瞎魔改，我觉得比这种还好一点。
不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比什么 我和我的祖国那种东西好太多。
哎，那个 你没得比，没得比他们能拍出来的观看人群啊，包括这些不一样嘛，就是或者说他的投放的那种这种怎么讲，他拍摄目的啊还有这种都不一样。一个是贺礼片，这些没的贺礼片贺岁片啊这些东西，它肯定都是要拍那种正面正向的嘛。你像这种推理悬疑的。
好吧，那关于这部剧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我希望吧，就是其实就像说像那个隐秘角落这种啊几年难见的片，就这种能够把各方面啊这些东西都做得很细致，我就不奢求了。其实我觉得希望像这种沉默真相嘛，沉默真相就这种比较传统的，能够把比较传统的拍摄手法，这种悬包括像这种悬疑推理剧啊这种发挥的还不错的这种国产剧还是多一点哦。就是我因为像以前有很多，其实中国我觉得不缺这种好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好的悬疑小说的、就是不缺这个怎么讲，
不止不缺还有很多
IP 来源很多，而且好看的也很多。我就说哎，
就看你敢不敢改、啊、
对，尽量的话能够在可过审的这种，我希望能够不要魔改，且真的魔改太可怕了。我像这种你浪费这种好的故事或者这种，还不如不拍。可以有能力然后疯狂在不过审边缘疯狂试探然后拍得很好的导演吗？
好吧。
对啊，
希望
因为其实真的中国不差好的小说，不差好的这些剧本啊，我觉得。但是呢也是确实限制太多，所以说呢其实很多那些选推理啊这些有好多只能说看，要么看美剧要么看日剧或者韩剧我觉得还差一点，我主要可能看日剧美剧多一点。对啊，
韩国强在还是在电影这块吧。
因为韩剧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韩剧他们也喜欢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感情线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韩剧我觉得基本上我都是这样，可能他前十集很棒非常棒，我就开始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加完了以后呢，反正我一般这种他开始加乱七八糟我就不看了，然后到最后后面我再看结局。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这几年这个就是隐秘的角落啊沉默的真相，他这种拍摄其实是借鉴了很多这种韩国的悬疑的这种剧的风格。
那是
风格。对，
韩剧就像我说韩剧也有他们的问题，我觉得真的那种日剧它一般就是十二集嘛，真的这种推理的不能太长，你拉个二十多集有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像这种十多集是刚好的。
好吧，那就关于这部剧反正还是蛮推荐大家看的。
是的，
如果大家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赶紧去看吧。
好吧，那就今天就到这里。
好的，
如果后面还有剧集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感受和节目的。
是的，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当中来。然后怎么加入我们呢？然后在我们节目的简介和这期节目的简介里都可以看到我个人的 微信联系方式，然后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我会把你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关注订阅我们。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我忘了怎么沟通，甚至忘了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对着电脑而昼夜开始颠倒，我活在视窗里仿佛永远不会变老，我不需要痔疮，只是屁股偶尔会长痔疮，滑鼠是我的翅膀，在虚拟的世界里我戴上面具，在数不尽的日夜里我像是编剧在 read the word， 我用真名说假的话 another word， 我用假名说真的话有点疑惑，我也开始变得有点挣扎，在我的两个世界里分不清真假，我对着键盘敲打，你也是这样吗？我故作潇洒，你也寂寞吗？一起数落这个世界是我们活该吗？既然已经离不开了，那就一起骂。
我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到底会如何，要怎么面对？我是个凡人，我不坚强，我没有理性，偶尔夜晚会留下莫名的泪水。住在拥挤的城市里，却迷失在人群，而我伟大的目标又是在哪里？而我的骄傲，我的信心。